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主持人吴颖，
我是程峰，
我是杨东川牧师，
我是伟丽。
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
寻找生命的真光，
神的叮咛我最爱。
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拥抱每一天，与您相伴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一生中经常都会经历一些挫折、打击、伤害。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会以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一篇文章，自己不坚强，没人能代替。作者永恒，希望借着这篇文章和你彼此共勉。在光阴的故事，有多少人中途离去，有多少故事没有结局，有多少条道路布满荆棘，有多少种心情无法言喻。无论如何，昨天已是记忆，明天还是未知，只有珍惜今天，勇敢地正视生活中的泪水和失意。在茫茫人海中，时而总有意料之外的事，无可奈何的事情发生，使你措手不及。也许有一天，你会被现实打击得面目全非，输得惨不忍睹，但是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不要灰心丧气，而要以饱满的热情去奋斗，去坚持。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因为自己不坚强，没人能代替。生活的路有平坦，也会有崎岖，有阳光也会有风雨，酸甜苦辣咸是生活的味道，聚散离合分是缘分的深浅。细细的品味，好好的感悟，其实生活就是苦中有乐的甜，喜中有忧的难言。无论生活有多苦有多难，也不要期望别人的帮助和可怜，一切只能靠自己去帮助自己。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为了心中的梦想，也为了那些关爱你的人，苦了也不要抱怨，痛了也不要心寒，哭了把泪水擦干，大不了从头再来。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因为强者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含着眼泪继续奔跑。自己不坚强，没人能代替。人是漂泊的船，家是温暖的岸，家是爱的摇篮，家是受伤后可以疗伤的地方。从出生那天开始，我们就在爱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享受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亲情和关爱。然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了 挚爱的亲人，这是生命中带给我们的最大的伤痛。在痛心疾首中，我们承受着人间天堂难以相见的牵挂，在子欲孝而亲不待的遗憾中，饱尝着生离死别的惦记和思念。然而尽管身心伤痕累累，终究要继续前行。人生注定会有生离死别的痛楚，生命注定要在泪水与疼痛中成长，每个人注定要在聚散离合中学会坚强。因为自己不坚强，没人能代替。青春是一本打开就合不上的书，一路阳光，一路风雨，一路欢歌，一路哭泣，一路执着，一路放弃。相信每个人在回首时都会泪流满面，因为青春是再也回不去的时光驿站。或许在那里都有一个残缺的故事，也许那时你曾掏心掏肺，不求回报的对一个人好，心甘情愿的付出过，突然有一天你感觉心累了，倦了，疼了，痛了，因为敏感的你发现那个人根本就不在意你，不珍惜你，所以脆弱的你只能在被忽视的角落里偷偷的心疼和哭泣。终于你也明白了一个道理，走不进的心里就不要再挤了，不要为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再伤心和哭泣了，选择放手和忘记吧。反而要感谢那个不懂得珍惜的人，爱情并不是一个人付出就可以，时刻要记得，自己不坚强，没人能代替。大千世界，花有花的美丽，草有草的翠绿，松树有松树的傲然，人更要有坚强的毅力，迎着朝阳升起的方向，踏着坚定的步伐，向着梦想的远方前进。相信经过风霜雨雪洗礼的你，一定会遇见更加优秀的自己，因为自己不坚强，没人能代替。圣经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脆弱很软弱的人，那凌云要将圣经中的一句话送给你。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保罗先生也曾经有他软弱的时候，然而他说，上帝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张开翅膀跟你飞翔，我的世界
吃飞翔，勇敢乘风破浪。
亲爱的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靓丽人生。拥抱小语，小语。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发生在韩国的真实的故事。故事里呢，一位韩国的母亲为了挽救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拼尽了自己所有的能力，最终冻死在寒冷的冬天。这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母爱无声》。有一年韩国发生了战争，许多人在寒冷的十月天里忙着逃难，数以万计的逃难队伍绵延数十公里。由于后方的炮火猛烈，加上匆忙间携带的粮食饮水不足，只见大家拖着疲惫饥饿的身躯疾步的行走，个个是神情凝重。这时候只能听见蹒跚的步伐磨着碎石子路的沙沙声，以及半空中振翅盘旋秃鹰的叫声。这些秃鹰正在虎视眈眈地寻求路旁昏厥快死的肉躯，等待气绝尸臭后的饱餐时刻。逃难的队伍中有辆车，一对美国宣教士夫妇坐在里头，缓缓地跟着人潮行。当车子刚行驶上一座桥头时，一阵阵婴儿的哭声从桥下传来，却没有人留意，因为在战乱年代，人人自顾不暇，保得住一家老小性命已经是了得了，哪还有心思管他人的生死呢？这时，原本昏昏欲睡的宣教士太太一听见婴儿的哭声，忽然的便惊醒起来，出声要驾车的宣教士停下车来。于是两个人开着车门，逆着人潮往桥下的草坡上走去。片刻搜索之后，突然女宣教士一声惊叫，因为她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了。在飘雪的十月天里，一位一丝不挂早被冻死的女人，僵硬冰冷的双手却紧紧地抱着裹满衣服嚎啕大哭刚出生没多久的小婴孩。原来这个年约30岁的妇人在逃难途中临盆了，却没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只好一个人躲进桥底下，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独自将孩子产下。他用冰冷的河水将婴儿略作梳洗，一方面怕孩子冻着，一方面心里清楚明白自己是不可能有气力再带着刚出生的孩子继续逃难的路途了。于是他便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地脱下，一层又一层仔仔细细地裹附在孩子的身上，甚至一件也不留下，把身上所有御寒的衣物全给了这个孩子，然后便紧紧地将孩子抱在怀里，用身上仅有的体温替婴儿保暖，嘴里喃喃地向婴儿说话，直到体温因为死神的造访而慢慢地褪去。而安抚婴孩的话也成为母亲给孩子最后的遗言。宣教士夫妇用力搬开妇人冰冷的双手，将泪流满面的孩子抱了起来，把母亲的尸体用枯草掩盖后便继续逃难的旅途。后来两个人领养了这个孤儿，搬去美国住，将这个孩子抚养长大，也让他受了极高极好的教育。因为种族肤色的迥异，这个孩子从小就知道自己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只是他从来不曾开口问起过自己的身世。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了养父母，他亲生父母到底在哪里。这对宣教士夫妇知道是该告诉他身世的时候了，于是将他们在桥下发现他母亲如何牺牲自己，宁愿让自己赤身冻死也要保全他性命的过程一一地叙述给他听。当养父母说完时，孩子沉默了许久，然后他开口向这对宣教士夫妇提出了一个请求：我可以请你们带我回到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吗？于是他与宣教士夫妇又回到了 久违25年的韩国，回到当年母亲将他生下来的地点，而原本的小桥已经是不复存在了，在眼前的是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在确认大概的地点后，当年因着母爱而存留的他低下头向上帝做了一个祷告，之后他开始将自己身上的衣服也一件一件地脱下来，整齐地铺在地上，直到自己也像当年为他牺牲的母亲一样，一丝不挂地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地喊着：妈，当年其实你可以丢下我不管，一个人好好地活下去，可是你没有这样做，却把身上所有的衣服脱下来，宁愿自己赤身冻死。妈，我没有机会好好地报答你，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谢谢你用牺牲的爱让我活下来，我现在活得很好，希望你在天上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太担心。我们全能的耶稣基督当年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人拉去游街，向他受经伤的脸庞吐口水。其实耶稣是可以略施小计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就像故事中的这位母亲一样，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自己孩子的性命。因为耶稣基督很清楚地知道，唯有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才能用他所流的宝血救赎世上的罪人。虽然他有大能力可以不受这样的侮辱，但是他还是默默地承受，就像那位母亲一样，其实他大可把孩子放下，自己走入逃难的人群，继续自己的生命旅程。但是耶稣基督与这位母亲却没有这样做。牺牲的爱使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正如那位在桥下生死的母亲，因着母爱宁愿让自己赤裸羞耻而死，也要让孩子有活下去的一丝希望。面对这样一位为你牺牲生命又为你死而复活的耶稣，你愿意接受他的大爱，接受他为你预备的永恒的救恩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亮丽人生不是梦，不是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来继续谈改变带来医治，是由亨利·克勒德博士他所写的。在上回我们谈到孩子们，他们的头脑中是黑白分明，好人坏人分得清清楚楚，并且没有灰色地带。当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相反的，当孩子沮丧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坏人。妈妈是坏妈妈，爸爸是坏爸爸，世界是个不好的地方。他不知道，吃了3分钟喂他喝奶的这个坏妈妈，是昨天安慰他睡觉的同一个好妈妈。 当妈妈终于使他得到满足的时候，妈妈又变成全部都是好的了。没有人能够使这个孩子相信妈妈在这个时刻是不完美的。长期如此，孩子就会将母亲的照顾和爱变成内在的一部分。他会渐渐地明白，妈妈不是全善或者是全恶的。他学习到爱他的妈妈也会使他沮丧，和他玩的妈妈有的时候也会使他等待。但是如果有足够的好，孩子就能够忍受不好。从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会继续地把他们的世界分成好人和坏人，他们爱那些满足他们的人，恨那些不能满足他们的人，他们爱那些满足他们的工作，离开那些不能满足他们的工作，爱满足他们的妻子，离开不能满足他们的妻子，因为坏的就全都是坏的。另外一方面，从来没有沮丧过的孩子也可能变得不能饶恕。如果善恶并存是让我们在满足与沮丧之间游走，从未沮丧的人就没有机会学习饶恕使他们沮丧的人。我们都曾经看过很温柔的人，因为排队等了五分钟就把全世界都看成坏的了。他们没有办法让好坏并存，把满足自己的人看为全善，反之为全恶。这种人不能饶恕全善者任何一点的错误。当孩子继续成长的时候，他的活动范围增加了，理想自我的意识就出现了。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的事，他们因为刚发现的能力觉得自己像超人一样，他们可以说话、探险、跑远了。他们还没有足够多的跌倒经验，他们希望被看为理想的自我，也就是妈妈你看的阶段。我们都经过这一阶段希望被赞赏的时期，然而一段时期之后，理想自我应该服从真实的自我。孩子将会学到跌倒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不是超人。当我们的脆弱被别人了解接纳之后，我们就会学习把这一部分接受为自我的一部分。我们学习像保罗一样将自己看得合乎中道。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重视那脆弱的真实自我，也能够饶恕接纳别人的真实面。在以后的人生中，我们学到不仅有好有坏，也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在期望和现实之间生活，在这段时期可能发展出一种对真我攻击论断的关系，这是由于我们的失败没有被爱和被饶恕，而是受到严厉的批评。失败应该要被承认、被讨论及被饶恕。父母要像上帝一样接受孩子的失败，上帝不否认失败，也不责打我们，他使我们觉悟，将真理显示给我们，同时也将恩慈宽容给我们，因为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 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上帝的恩慈怜悯使我们能够面对失败，他并没有严厉的定罪论断。如果这是许多父母管教的方法，就不会有太多人觉得自己的失败是无药可救，或者觉得自己是唯一的失败者了。爱与接纳，爱是解决善恶问题的答案。当我们在伊甸园的时候，完全被爱被接纳，善恶不造成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悖逆的时候，善恶便成为主要的问题了。如果有足够的爱加上界限，或者是恩典加上真理，我们就会经历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并且学习站在恩典中。罗马书五章二节，其中并无定罪论断可容身。当失败的时候，我们觉得难过，如果我们不必担心定罪的问题，我们就有更多精力去关心我们所伤害的人。这是依上帝的意思忧愁，而非使人站不住的罪恶感。有的时候我会问参加研讨会的学生，如果我给你一根球棒，让你打我的脸，你会打吗？他们会说不会，因为这是不好的事。这样的回答并非基督徒的最高标准。真正的答案应该是不会，因为那会使你疼。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这个问题是为您的话，您的答案是什么呢？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
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
听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我见更不常在这坐在高高的宝座，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在他面前的万万，案卷已展开，他要施行审判。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全地充满了